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一到二十四节吧。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一到二节，经文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经文这里所说的第二年呢，这是按照巴比伦历法来计算的。巴比伦人呢，并不把登基的这一年算作是皇帝在位的第一年，皇帝在位的第二年呢，他们才算作是第一年的。所以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呢，其实应该就是他已经在位的第三年了。但以理是在尼布甲尼撒登基的那一年被掳的，而到了尼布甲尼撒第二年的时候，但以理他们呢已经被掳三年了。他受训完毕，已经加入了哲士的行列。哲呢是哲学的哲哈，这个士呢就是我们说博士的士啊，意思呢就是指一些有学问的聪明的人，加入了哲士的行列。就在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做了第一个梦。第二节的加勒底人呢，其实是指占星家，而不是指统治了巴比伦的民族。好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到第二节呢，描述这个君王啊，尼布甲尼撒因为所做的梦而呢啊被弄得心烦意乱，甚至啊是失眠不能睡觉啊。这样看来呢，他虽然拥有了强大的军队，还有哈、巴比伦的大权，但是在他的心中原来也没有平安的，居然呢因为一个梦他就深受困扰。于是他派人召来了国中一流的解梦高手，就是那些善于占卜、观兆、占星以及呢行法术的人。王命令他们来解梦，好让他的烦恼可以一扫而空，可以呢享受甜美的睡眠。那结果是怎样呢？那些占卜的、观兆的以及行法术的，原来没有一个能够为他解梦，因为王根本不愿意告诉他们自己做了什么梦，所以这些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梦。第二章第五节说，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梦我已经忘了，那这句话的正确的翻译呢，其实应该是这事情我已经决定了，又或者说我颁布这命令。有不少学者呢就曾经根据原来有错谬的翻译呢，就有个误会啊，以为尼布甲尼撒忘记了自己做梦的内容。其实啊，他记得梦的内容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对这些巴比伦的专家们说，你们先把梦说出来，我就知道你们是否真能解梦。如果他真的忘记了自己的梦，又怎么能够知道专家们所说的是真是假呢？如果他真的忘记，他根本呢就不能分辨吧。至于这提到的凌迟呢，是古代一种极刑，是先砍断犯人的肢体，再割断他的喉咙，让他痛极而死。这时尼布甲尼撒威胁这些巴比伦的专家，如果你们不能够解梦啊，我就以极刑来对待你们。在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我们看到 尼布甲尼撒除了威吓巴比伦的庄稼之外呢，其实他也用了奖赏去鼓励他们帮自己解梦的，也就是说呢，他是软硬兼施了。庄稼们再次请王将梦告诉他们，他们宣称如果他们知道了梦的内容呢，就可以为王来解梦。但尼布甲尼撒却指出这是不可相信的谎话，因为你们呢，既然连讲出这个梦的能力都没有的话，就更谈不上去解梦了。经文用的乱语这个词语呢，是指恶毒的说话。在这里，王对自己的心腹也产生了怀疑，不再信任他们。第二章第十到十一节，占星啊，占卜的专家们呢，就认为，好像尼布甲尼撒这样伟大的君王呢，绝对不会如此不近人情啊，命令他们去解释那种毫无头绪的梦吧。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那这句话呢，是指没有任何伟大的和有权柄的君王。这里是人原来的意思呢，是指肉体，是要强调人的软弱和朽坏性。至于神明呢，是指巴比伦所敬拜的偶像。这些的占命专家很坦白地告诉尼布甲尼撒，他这样的要求呢，并不是人所能够满足的，因为人的智慧其实有限，只有属于灵界的神才可以把那个没有相告的梦也加以讲解的。于是二章十二节经文说，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气愤愤还有大发烈怒，都表达出呢王那种啊怒发冲冠，大发雷霆。哲士原来的意思呢，是指聪明人。这些聪明人包括了第二章第二节那些在宫廷服务的占卜家，还有术士。当时的外邦人呢，他们认为啊，去测天象和弄法术的人呢，必须有高人一等的智慧的，所以呢，往往会称这等人呢是聪明人或者是智者。好了，来到了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王呢就发出命令，要杀死所有的哲士。当然呢，所谓的这些哲士呢，也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在内的。经文提到婉言，这在原文当中呢是两个词语，分别是谨慎和机警。当时的护卫长亚略出来啊，当要杀巴比伦的哲士的时候呢，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由此可见，但以理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在危急当中并没有变得呢惊惶失措，而是呢他保持着镇定，并且以合宜的话跟这个护卫长呢去协商。当护卫长把情况告诉了他之后，他就进到王那里求王宽限。这一大段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他尼布甲尼撒相当的残酷啊。他两次要求占卜专家讲解一个他并没有告诉他们内容的梦，而当他们办不到的时候呢，他就下令要把他们给杀尽。我们看到暴君发怒，理智全失，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刚才的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那些的占卜专家虽然当时被众人认为他们已经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啊，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呢，还是呢束手无策。他们也只不过是人，他们所谓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根本不能够满足尼布甲尼撒的要求。那在今天，我们到底认为什么人是最有智慧的呢？我们会怎样看这些有智慧的人呢？会觉得他们比神更加厉害吗？所以呢，往往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立时就会想到，我应该去找这一些智慧的人来帮忙。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的智慧 其实也是有限的。只有神的智慧才是无限的。所以呢，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学习更多的来依靠神。在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段落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当这一批的哲士们呢，当他们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但以理呢就挺身而出，很勇敢的求王暂时啊放下灭绝他们的放原这个灭绝他们的命令。为什么但以理敢于做出这种的请求呢？这是因为他充满了信心，他知道自己所侍奉的神是会帮助他的，神一定会帮助他来解释尼布甲尼撒没有讲出来的那个梦。那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但以理在困境当中呢，是坚守了自己的信念，他相信神是智慧之源，只要他依靠这位神，他就可以明白一切的奥秘。但以理书二章17-18节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在这里，同伴这个词原来呢就是指结连或者是绑在一起，是用来描写朋友甚至是夫妇之间的那份亲密的关系的。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呢可以说是生死之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们更需要一起同心祷告，并肩的面对生命的危机。弟兄姊妹啊，请想一想，你有生死之交吗？在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些好朋友会跟你一起祷告吗？如果到了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这种可以跟我们一起祷告、共同度过危机的朋友的话呢，那么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去找到这种朋友，当然也要我们去付出建立这一份主内的友谊，好让我们可以跟这些人一起面对人生当中的种种的挑战。经文说到天上的神，那这个称呼呢是表明了神的伟大的，神创造了天又掌管天上的一切，他是配得敬拜配得赞美的。奥秘呢原来是指秘密，希伯来人呢有一种的相信啊，他们相信神和神的使者呢经常就在天上啊举行这个高峰会议，有关会议的决定呢啊并不公开的，只能够呢向属神的人显明。在这里奥秘就是指但以理所寻求的有关王梦的答案啊，对他们对人来说呢这是一个秘密，是一个奥秘。而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很努力的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神就在夜间向但以理显明了这个梦的启示了，但以理因此称颂神。2章20节这样说，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神的名其实就是指神自己，在旧约当中呢，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了这个人本身，两者其实呢是有同一个的含义。至于智慧能力呢，这是描写神的两种的属性啊，神洞察一切也掌管一切，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经神的批准才可以发生的。下面的第21-22节呢就会哈、具体的描绘出神的智慧和能力来。2章21-23节说， 改变时候、日期，就指出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呢，都是神所掌管的。至于废王、立王呢，就指出了一切政治活动都是由神来控制的。既然他可以立王，可以废王，就表明了神胜过地上一切的君王了。这位神是一位超越的神，所有的智慧都是属于他的。但以理就是因为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智慧，而胜过了巴比伦的占卜专家。这位神可以把那些不太容易让人明白，又或者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呢，就现在可以显明出来。没有任何的事能够在神的面前隐藏的，因为神就是光，连最黑暗的隐蔽角落也要被他照得明亮。但以理觉得单单的去歌颂神的奇妙呢，哎呀，这个还不足够，他想直接的向神发出赞美和称颂。所以在第23节，他暗示神不仅是现在向他施恩，其实啊，以前在历史当中，神也曾经不断的向选民彰显出他的能力、他的智慧来。好了，最后呢，让我们来为今天这段经文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为了面对生命的危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住所举行了紧急的祷告会，他们同心合意，蛮有信心的祷告，蒙尘垂听了。结果但以理知道了王的梦的内容，还有梦的解释。不过但以理没有因此自鸣得意，反而呢，他立刻就涌出赞美。但以理高歌称颂神，因为神蛮有能力和智慧，他的能力在大自然和人类的历史当中彰显出来，证明他在掌管着一切。神有智慧，所以他知道一切的事情，而更奇妙的是，神愿意把他的能力和智慧赐给那些属于他的人。所以呢，但以理有智慧，可以知道王所做的梦，也有能力去面对摆在前面的挑战。今天神是同样的乐意要把聪明智慧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去仰望他、等候他吗？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近前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